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感谢神，从十月中开始，晨曦讲座与世界华福中心合作，播送使命门徒播客，一起来关心跨代、跨界、跨文化的议题，扩展我们属灵的眼界。在今天华福所制作的使命门徒播客中，董家华牧师将访问南加州的阿班牧师，谈一谈他如何的牧养 1.5 代的双文化信徒，也会讨论跨代之间的议题。我们一起来听。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观看上帝普世作为，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在这里你会听到全球华人基督徒领袖的分享，
我们会用对话的方式探讨当代各种议题和挑战，
激荡想法，并共同前瞻未来。
让我们一同展开这旅程吧。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美国艾恩台福基督教会的陈秉忠牧师 Benjamin， 那我们好朋友都叫他阿班。阿班所牧养的族群在美国我们称叫 1.5 代，至于 1.5 代是什么呢？等一下大家就会知道了。阿班牧师除了能够深入浅出的谈神学，他本身也拥有生物学博士的学位，因此在疫情期间他也当起了 YouTuber 阿班看世界，分享关于病毒、疫苗和防疫的相关资讯。阿班你好。
各位好，听众朋友好，非常高兴能够在网络上跟大家见面。
阿班我们是很熟了，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不认识你，你可不可以很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是谁？
简单来说，我在美国南加州，然后我在教会里面是牧养 1.5 代的族群。
嗯，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 1.5 代的族群？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对对呀，我想 1.5 代这个可能专门是在所谓的移民教会，就是在欧美或者是纽澳，那就是说应该说在亚洲出生，但是在求学就在学生时代到了欧洲、美国或者是纽澳，在那边读书，那所以我们不是第一代的移民，也不是在欧美出生的第二代。那你也可以，有些人把我们想成说哦，我们中文英文都不错，或者你也可以想成说我们其实中文英文都不够好。对呀，所以大概 1.5 代就是一个我们是一个双文化背景下长大的人。其实在圣经里面有蛮多人，我不敢说他们一定是 1.5 代，但他们都有很强的双文化背景。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的话，摩西、约书亚、以斯帖、尼西米、但以理，甚至新约的保罗，都是有很强的一个双文化背景，而且他的两个文化可能都是他很熟悉的。
你自己是 1.5 代对不对？
对，我自己是初中，就是我在台湾读完初一。
那我很好奇，就是说作为 1.5 代的你，你会怎么样从一个 insider 内部人的角度来跟我们来分享 1.5 代这个群体的特色？
我觉得大概会有几个点吧。一个就是我们如果从负面上来说，就是我们可能不太知道我们真正属于归属感在哪里。对，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在美国出生，或者在欧美出生，所以对于这个国家我们有认同感，但是好像又不是有最深的那种扎根的认同感。但当我们回到亚洲的时候，好像对于亚洲的文化我们又不能够完全适应。对，所以从负面上来说，我觉得有一个就是没有根的这种挣扎吧。对，那当然从正面来说，就是我们对于不同的文化我们可能有比较多的认识体验，然后对于一些新的文化，也许我们的接受度也会比单文化的族群来得高。
是，那过去这一年其实 COVID-19 对于美国华人教会的影响非常大，我想不止华人教会，整个北美的教会，那特别你所在的南加州又是重灾区，
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很简单的介绍一下过去这一年你对美国华人教会的一些观察，包括一些你的反思？
确实我们南加州的这个就是确诊数目大概就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我们已经大概将近一年没有实体聚会了，至少我们教会，那不管是主日或小组都是网络的聚会。对，那所以教会里面确实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花很多的力气好像在维持，在寻找。对，一方面我们好像想要维持住一个本来以前的那个样子，对，那一方面我们也在这当中好像要重新去建立一些规则规范或者是手续，对，那这对，那在这当中我觉得我们也都在寻找新的出路。对，
我很好奇，就是当已经没有办法实体聚会的时候，你觉得大家要努力维持的到底是什么？因为已经无法实体聚会了嘛，以前习惯的聚会形态已经不同了。那么这时候当你说维持的时候，你觉得大家想要维持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很好，我也一直在思考齁。我觉得好像可能每一个人或是每一个 generation, 每一代或是每一个传道人啊，或者每一个基督徒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对，我相信你问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不一样的。那我简单分享一下我们教会。首先我们的留学生事工，就是我们华语的留学生事工几乎算是瓦解，因为大部分的学生他们都不需要进去学校了，所以他们要不然就是搬回亚洲，要不然就是，对，其实大部分都是搬回亚洲，因为他反正现在都是 online 上课嘛。对，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也没有办法新邀请任何的新朋友，对，也没有办法在校园里面去传福音或是邀请新的人来加入。那我们的社青也是几乎是只有出没有入。对呀，所以我第一个我可以想到的就是讲到这个维持哦。首先我觉得每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去维持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因为多多少少我们很多的人都在经历一个信仰危机。我们可能在疫情之前我们没有注意到，但在疫情之后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包含我自己，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在维持我们信仰的其实是参与主日聚会，参与团契小组，参与营会，参与服事，参与跟团体会众一起敬拜，然后在现场可以感受到一些我们说圣灵感动或者充满或者圣灵的工作。然后对于有些人可能是去参加短宣，参加每年一次的什么特会等等。但是当这些都没有了的时候，确实我们就在变成一个核心，就是那到底我们剩下什么？所以确实很多的人都出现跟上帝信仰的危机。对，所以我觉得讲到维持，我觉得我第一个想到的，如果是就个人的程度来说，可能很多人都试着在维持一个跟上帝的关系。
那从教会群体的角度呢，你觉得大家在努力想要维持的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说在长辈来说，就是比较年长的一辈来说，可能想要维持或是想要找回的是原来的那个教会，就是原来教会的那个样子。
你说中午有爱宴啊，然后团契大家见面很开心，然后礼拜天合家一起出门，这种感受。
对对对对，然后或者是他们可以跟就是跟朋友一起在聚会后吃个午餐，聊一聊，对，聊一聊什么政治啊，聊一聊儿孙啊等等的。对，就是可能对于老一辈的基督徒，可能他们要找回就像你说一个那种合家一起聚会的这一种教会的一个样子。对于新一代的年轻人或是中生代的，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想要去维持的大概就是我们的事工，或者是找到我们事工的出路吧。因为 年轻一代的毕竟本来变动性就比较大，
嗯，
在这一段期间也比较多的人就离开回国搬家，对，那因为毕竟年轻一代的我们会因为结婚毕业换工作去搬家，所以当疫情来临后没有办法有新的人加入的时候，那每一个事工可能都会遇到一些危机，所以我觉得对年轻一代我们可能在维持的 either 就是我们说的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或者是我们想要为我们的事工去找到一个出路吧。
是
在主荣耀的同在中，在主全能的翅膀下，凭着主大能力作为我欢喜赞美他，在主荣耀的同在中，在主全能的翅膀下，凭着主大能力作为我欢喜赞美他。
主的国度，主的权柄，在赞美中你降临，一切仇敌屈膝跪拜，在主荣耀座前。权柄在赞美中你降临，一切仇敌屈膝跪拜，当我欢喜跳舞，像那威王一样来跳舞，全心全意一心乐来敬拜主，万有屈膝都要来赞美主，到永远到永远，
在已经一年过去了，那其实你自己也是个非常有创意的人，我从旁观察，那一定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方式为事工找个出路，为教会的牧养找个出路，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过去这一年你尝试过什么，然后你的一些评估，不论这是一个成功的尝试还是这是一个失败的尝试，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过去这一年你曾经试着怎么样找出路，然后你的一些反省。
我觉得我们这么熟，我也就很诚实说，对，就是我大概想不出什么是成功的尝试、哦、如果有成功的尝试的话，我也很想要知道。我们其实试了蛮多东西的，我自己也觉得我们首先就是说我们也有就是说在尽量在主日的时候，当然我们主日不能够实体聚会，但是我们在网络我们会尽量可以增加 interaction、嗯、对，不论是请小组可以一起用 Zoom 或者是Facebook Messenger 大家一起来听，小组大家一起来听讲道、嗯、那或者是之后可以有一些 interaction， 那或者是我们用Zoom 或者是用这些就是社交媒体来玩、嗯、一起来玩游戏，
是
那我们也办了很多我们觉得有趣或者是实用的讲座，比如说在疫情时候的心理健康啊，比如说关于新冠的尝试啊，比如说因为现在大家每天都盯着荧幕嘛，在家很多都在家工作，所以我们也有讲眼睛的保健啊，在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就是当时美国发生这个族裔冲突的时候，我们也有请非裔的来跟我们分享，对，那我们也有做一些信仰与生活的讨论啊，甚至我们讨论一些比较辛辣的东西，比如说基督徒可不可以看 A 片啊、嗯、可不可以与非基督徒交往啊，可不可以练瑜伽气功等等的、嗯、就是我们也做了很多就是在网络上面我们觉得可以吸引人或者是甚至吸引不是基督徒的人来跟我们一起的讲座，对，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还是很难能够留下什么新人呢、哦、那就算有也是别的教会的基督徒刚好搬家对搬来的，对，刚好他这段时间搬来我们这边然后再找教会，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我们大概是没有什么能够邀请新的非基督徒来加入的，对，那对啊，这个是我的一个，所以我好像没有什么成功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我们试了很多新的我们觉得也有趣的东西，对，然后我们也有做一些比如说一些 YouTube 啊，或者是一些这种就是比较新的媒体，试着来做一些 outreach。
嗯，我想你自己也当起算是半个 YouTuber 嘛，因为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过去的背景，读神学之前的背景？
我自己在我去读神学院之前，我自己是算是一个生物学家吧。那我在我自己大学的时候读的是生物，那我研究所读的是 molecular biology， 就是分子生物。那我之后也是在社区大学教生物跟生物科技。
嗯，
对。
所以我在疫情当中其实有看到你做一些 YouTube 短片，包括在介绍疫苗的working mechanism 它怎么运作的，以及试着去普及化一些我们对于 COVID-19 防疫的一些认识了解，我觉得非常有意义。那在过程当中，虽然你说好像所有这些尝试都没有所谓的成功，但我想很多时候最宝贵的可能是在错误失败当中我们学到什么或成长了什么。那特别在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发展的时候，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做一件我们确定会有什么结果的事情。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可能需要转换我们的思维，变成从一个成功思维变成一种成长的思维。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未必我知道它一定会达到我要的目的，但是我们做这件事情是自己跟团队能够在回应上帝的使命当中能够一起成长。有没有什么在过去这一年你在很多这些挣扎里面，你个人或你觉得你自己或你们的团队有成长的地方？
谢谢 David 有提到我的 YouTube、哦、那我也可以为自己打广告一下，如果是容许的话，欢迎你们去YouTube。
当然，下面等一下会可以有那个连结，
对，叫做阿班看世界，欢迎大家去看一下。嗯、对，我觉得我自己有想到也学到几个东西哦。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些失败当中，我觉得我们可能凸显出大部分的基督徒生活当中都没有太多非基督徒的朋友。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要邀请人来加入的时候，我们好像我们也不太知道谁一定可以邀请来。然后我觉得我们个人就大部分的基督徒，至少我觉得可能我所接触到大部分，我们对于亲友的这个布道能力相对是弱的。
是，
我觉得我们好像很习惯以前就是说，诶，那我把他 找一个好玩的东西邀他来教会，然后把他丢到教会里面，看牧师或是谁可不可以去带他信主。
嗯，
那现在这一招 没得用了，对，要邀人来教会也不太可能了。
是，
对，所以我们个人好像去从关怀一个人到带领他信主的这个流程，我觉得是弱的。但是我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也不希望大家是带着一个 hidden agenda， 好像大家跟别人交朋友是为了要跟他传福音，这不是我的意思。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好像都缺乏这个能力，所以当我们丢出很多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们因为现在没有实体聚会，很难去 follow up 的时候，那变成个人的那种亲朋好友的 follow up 或是带人信主变得更重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我们团队里面或者是我看到很多华人教会普遍都缺乏的。对，那另外就是我觉得确实教会包含我自己哦，我们在面对这个挑战或是变迁的时候，其实我们反应是慢的，因为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很容易是活在过去，或者我们想要保有我们还是停留在一个过去的思维，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去保持我们原来的东西，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可能在开会讨论规范啊，讨论规章啊。对，那我们的堂会其实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其中一个堂会而已，所以我也看到我们教会里面可能花了很多的力气是在讨论一些规范吧，就是在这一段期间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是，
对，那我们要怎么样圣餐，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这个 YouTube 的这个网络的这个主日可不可以让人家留言，对让人家留言的话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跟 energy 在试着在保有，但是我们其实对于突破，对于能够走在这个时代的前面，我觉得其实我们是不够的。那另外我也看到一个东西，就是说我觉得确实教会的世代，就是 generation gap 这个代沟，这个不同，我觉得是更被凸显的。我们在过去我有做了蛮多参与社区关怀，捐口罩，捐防护衣。
是，
那但是我也看到就是可能比较年长一辈跟年轻一辈对于这个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对，可能年轻一辈的会比较容易觉得说，当然这个是世纪的疫情，我们当然应该要 be part of it。但是可能比较年长一辈的，可能他就会有不同的考虑，不同的想法。对，想到说，那这会不会影响到，比如说教会的这个奉献啊？那或者是我们在花很多的时间在做这个社区关怀，好像对于教会的成长不见得有直接的这个。直接的一个影响啊。对，那也不只是这件事，我觉得对于很多事情，像是之前对于种族的冲突这个可能老一辈跟年轻一辈至少在美国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是，
对，那我也觉得也更明显的，因为就是说现在年轻一辈里面很多在习惯用的东西，就是像 Instagram 啊 IG，然后像现在新的这个 Clubhouse，或者是最近很红的很火的这个游戏 Among Us 这种太空狼人杀，或者是我们在这段期间很多用网络来玩狼人杀或者是看一些追踪一些 YouTube 的 channel 等等。对，那但是你会发现可能一些长辈 Facebook 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新的东西了。
是，
对，那像很多年轻人因为看到长辈在用 Facebook， 他们就不想用 Facebook。 对，所以我们就对，所以确实我们就看到说是有很多的代沟，因为当年轻一辈在讲一个东西的时候，可能长辈他有 Facebook account， 我们都觉得说诶很不错了。对，所以在讨论一些方向的时候，突破的时候，我觉得就会更明显的去带出来说代与代之间的不同。对，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所遇到的一些可以说挣扎，也可以说是我看到的东西吧。
是，那你自己在看这个北美华人教会的世代差异，你觉得有什么出路吗？或者是从牧养的角度，带领人做主门徒的角度，你觉得有什么出路吗？我想这也是很多今天教牧同工会在问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如果我有一个好的答案的话，大概我现在已经出一本书了。我其实也在想这件事哦，因为确实我觉得这个疫情 确实它让很多的教会它被迫提前的去面对未来的一个样子，因为也许本来五十年后的教会就是很多人都不上实体聚会，在网络上面观看，对，那我们只是让这个提前来到。我自己不知道怎么样是一个好的出路，老实说，对，那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回到一个关系跟到底大家认为的合一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如果不同的代中间能够去真的找到共同的一个关系跟可以认同的一个合一，我觉得可能就会稍微好一点点，
是，
对，也就是说它的根本就会稍微好一点点，
是，
因为我觉得以现象跟以未来需要的东西只会越来越不同，对，那我目前看到的是那个根基其实是弱的，对，因为光是讲到合一，可能长辈或是老一辈的基督徒他要的其实就像 David 你刚刚说的，是这个一起可以吃饭大团圆，逢年过节可以大家一起，然后遇到特别节目大家可以齐聚一堂，这个可能是一个合一，对于长辈来说就是大家都可以在一起，对，那年轻一辈的合一可能是他觉得他们的声音跟价值观可以被认同，这个是他们要的合一。
是，
其实如果我们把它抽离从教会，我们把它想成是一个大家庭，其实也是这样嘛，对不对？就是今天爷爷奶奶他要的可能就是儿孙能够齐聚一堂，这个是大家最开心的。那比较年轻的人是他的声音他的话语权能够在这个家里面能够被听见，这个可能对他来说是这个家真正有温暖有他的地位，
是，
所以如果我们从一个家庭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把它放扩大其实就是教会，
是，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两个就是几个不同的世代能够认清说到底要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找到共同的一些合一，大概是一个我可以想到的从根本的去挑战或是去解决吧，对，但是我也不敢说这个就是这个方法，对，
是，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阿班来在南加州跟我们分享，那期待未来我们还会有更多这样的互动访谈机会，谢谢阿班，
谢谢 David 的邀请，谢谢大家，
今天很高兴能够跟阿班对话，在之前的访谈当中，谢牧水院长提到希望能够探讨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冲击，以及我们从信仰的角度该如何回应，而今天阿班牧师也提到说希望可以听听更多新创企业家的分享，而在下周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本身就集牧师创业家和天使投资人于一身的 Phil Chen 陈信生来与我们分享，内容非常的精彩，我自己都很期待会激荡出什么样的火花，我们下周见。
我是芳华，今天的晨曦讲座节目已经接近尾声，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行。